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他去公园讲一讲，哎，那个人就信主了，他就把他带来哈。那所以他有这一份。那仇敌会跟他说，你很年轻，提摩太嘛，其实很有恩高，摩西嘛也是很厉害。那可是不要中仇敌的诡计。神事实上也对我们每一个人说，你是我要用的。你是我所爱的，你也是我所信任的，所以神要把羊托付给我们每一位。阿们。生命里面会经历顺境，也会经历困境。可是到底顺境我比较容易成长，还是困境我比较容易成长呢？你比较喜欢顺境，还是比较喜欢困境？啊，对，阿们，好，一定是顺境嘛。那你觉得顺境比较容易成长，还是困境比较容易成长？哎呦，那不是很矛盾吗？我很喜欢顺境，可是让我成长是困境。那到底我要拥抱哪一个呢？神今天要透过这篇信息跟我们说，无论顺境困境，我都可以成长。阿们，一起说，无论顺境困境，我都可以成长。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：顺逆都蒙福。顺利都蒙福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节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文，《生命记》第八章，先读一到十节。我们先读一到十节的经文，预备，请。
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，你们要谨守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人数增多，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你这四十年，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的脚没有肿。你当心里思想，耶和华神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。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，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，那地有河、有泉、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水来。那地有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和蜜。你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。那地的石头是铁，山内可以挖铜。你吃得饱足，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。
好，我们先一同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无论顺境逆境，我都宣告你掌权。我们都相信你掌权，所以求你恩膏今天的信息，让我们听进去，无论顺境逆境都一同蒙福。谢谢耶稣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顺境是什么？逆境又是什么？以色列人当时是在旷野，旷野就代表一个逆境，一个苦难。然后呢，他们前面要进去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就是顺境。所以生命里面有一个困境，也有一个顺境。那摩西用他120岁的智慧，他对这些新生代在旷野这个地方传递一个恩膏，就是顺境逆境都可以成长。只要心态对，只要人对，无论如何都可以成长。这就是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信息。摩西对他们说什么呢？他说只要懂得学习，学习一个真正的心，对的心，整个人都会成长，很关键。所以我们一起说，我要学习成长。阿们。这是神给我们的信息。苦难当中如何去成长呢？第一个，我要认出我里面有一个什么心态？为奴的心态。第一节说，我今日所吩咐你们一切诫命要谨守遵行，好叫你们可以存活，人数增多，而且呢，去到耶和华所给你们应许的地。讲完引言了，第二节讲到怎么去拿到那个秘诀呢？他说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旷野引导你们多久？40年。哦，旷野是一个很难过的地方啊，没有水，没有粮食，只有很猛烈的太阳，还有很多的野兽，对不对？很多的危险。40年啊，我们去以色列去观光，去祷告，经过旷野啊，只需要走一天都觉得很累啊。啊，就跟神说谢谢再联络，好，不要再来旷野了，是不是？以色列人在那边40年，一个苦难40年， 那一代人，神说我透过这个要苦练你们，好像一个苦练就是一个苦难，让我们在苦难里面学什么东西呢？英文有一个翻译，他说 to humble you 就是要你谦卑。原来苦难要到临到我们，需要我们学一个东西，谦卑。谦卑什么？就是经文所说的，神说我要苦练你们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。我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呢？透过苦难，我就很了解自己的心了。一些不舒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会怎么样？你一不舒服来到，你说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的举手，岂有其你的举手啊，这其他是什么？原来我们的反应呢，可能是生气到说不出话来，愤怒到没办法讲话，埋怨神。那原来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神透过摩西对着这个新生代说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的上一代，他们的心如何？他们的心到底愿意守神的诫命，肯还是不肯？上一代肯不肯？不肯。上一代是否信任神，愿意去应许之地？不信。所以神透过摩西对下一代说，神透过这个旷野其实是一个考验的场所，考验我们是否信任神。上一代不能信，为什么？因为上一代在埃及400年，埃及是为奴的，为奴400年之后，他已经习惯了奴隶的心态，奴隶的心态是不信任人的。400年的围炉，神必须用40年去把他们洗干净那个围炉的心态，才可以成为神子民的心态，进入应许之地。围炉的心态是什么？围炉的心态，第一个怎么看权柄？因为在埃及是奴隶，权柄就是埃及人，所以他们信不信任权柄？一定不信啊！埃及人就是苦待我的，他们就是我的权柄啊！所以围炉的心就已经被训练到不信任权柄，怀疑权柄，埋怨权柄，抵挡权柄，这就是一个围炉的心态。所以围炉的心会不会听权柄讲、你来做什么？他听不听？不听，拒绝。这就是围炉。围炉的心怎么去身边看身边的人，与朋友与身边的相处？围炉的人很容易比较，很容易增进，很容易嫉妒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旁边那一个得奖的话，你开不开心？ OK 啦，一次没问题啦。如果第二次还是他得奖，你开不开心？又是你，对不对？第三次如果他又是得奖的话，你会说什么？太过分了。第四次你会说什么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哎，原来我们里面很容易有这种比较哦。对啊，围炉的心态啊，一次勉强可以接受，两次呢觉得为什么不是我？我们忽略了，我们觉得神所有的资源很有限，神给了他之后就没办法给我，真的吗？神足够的丰富，给完他也可以给我的，神有足够的丰盛，是我们一同领受祝福的。对啊，所以跟旁边说，我们不要围炉。过年可以围炉了 ，OK 。原来神的恩典足够我们，可是以色列的上一代，他们是奴隶，奴隶的心态，他会做什么？对权柄刚刚讲完了，对身边的人我也讲完了，对自己呢，其实充满自卑，充满自卑，缺乏信心，不敢去尝试一些的东西，而且呢又很想被证明我是 OK 的，所以是努力一头栽下去，工作工作工作工作，很想用事情证明我的价值，对不对？可是呢做起事情来又好像很难变通，很顽固，很坚固的东西不能变，不能改，没办法通，这就是一个围炉的心态。如果刚才所讲的这个围炉心态，你觉得，我本来想问，你觉得你有的举手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比较容易帮隔壁的听，你觉得隔壁的有的举手，好，不好意思举手，好，你觉得你自己有的举手，有没有？哦，蛮多的，蛮多的，是，我也是， 原来我也很多东西不容易改变，我也很多东西觉得靠我自己的努力就可以了。我很喜欢做事情，做事情，做事情。有一次，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。当母堂从北角搬到荃湾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很大的经历。北角那个礼堂大概坐250人，教会当时1200人，所以分开三堂崇拜，然后青年崇拜，有儿童崇拜，1200人，礼堂坐250人。当他从北角搬到荃湾，荃湾的礼堂是850人，所以等于整个教会的声量是扩张的，礼堂以礼堂来算是扩张了3倍有多，250去到850，对不对？3倍有多。我平常站在北角码头这个地方，250人，我做司会，我讲道，我觉得没问题。从第一排到最后一排，我的恩高都可以去到最后一排，他们都会专注看着我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因为我讲道会走来走去，不看我的话，我会走过去吓他。所以恩高到了，没想到我去到那个荃湾，站在850人的那个礼堂上面，我一讲道，我发现。为什么我讲的东西只去到礼堂的1/3，那个声音就给我感觉掉下来？不是音响的问题，是我这个人我没有那个跟教会一同成长。教会已经成长到一个礼堂850人，可是我的生命停留在250个人的声量的生命。所以当我去到荃湾，我就有一个立刻的觉醒，我跟神说，主你赦免我，你赦免我喜欢做事情却没有亲近你，你赦免我忘记你的恩典是要我们不停提升提升再提升。我现在向你祷告，我向你认罪，神要我们做明白我为奴的心态，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定我的罪吗？不是，他要我们去承认，对，我就是奴隶的心态，我是这样软弱，所以我要跟神你祷告说，请你赦免我。神最大的目的是要我们悔改，向他承认我的软弱，我的不足。所以我去到荃湾，我就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你赦免我，我很软弱，我不懂得亲近你，我常常忙这个忙那一个，我忽略了原来我得力的源头是在你。我很想做事情，我很想证明我也可以的，我忘记其实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。我就在那边祷告，每一天认罪祷告，主怜悯我，主你怜悯我。大概2-3个月之后，有一次祷告会当中，神就带我看见一个异象，有一个飞坛，我坐在那个飞坛上面，然后呢一直往在天空里面飞，飞到一辆飞机，那个飞机外面写一个型号，是 A380， 是当时最新的型号，现在也是很新的。我看见这个飞机我就哭了，我说，主我谢谢你。然后我就进去这个飞机，我明白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。因为当时的 A380 没有改装之前，它的座位，飞机里面的座位是850个，你了解这个意象吗？所以等于是当我悔改，当我祷告，当我认罪承认我很想靠自己的时候，神就怜悯我。2-3个月之后，他就应允我的祷告，他就让我看见这个 A380 850个座位，荃湾的礼堂几个座位？850个啊。所以神等于神说，我怜悯你，我帮助你，让你的声量在短时间里面提升。后来我去到台上过了一段时间，我讲到我终于感觉到神的同在，可以去到整个会场，整个会场。所以神要我们了解一个为奴的心，目的是要我们回转悔改，投靠他，再一起求他的恩典，然后我才能够有恩典听神的话。否则人听了，我就会善用神所给我的特点，就是有2个耳朵，这边进来那边出去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把神的话存在心中。所以神今天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了解我自己，了解我自己的软弱，然后依靠他的恩典，我就可以前进。无论苦难多大，我了解这个心态之后，就会谦卑，谦卑就成为我前进蒙福的第一步。阿们。 谦卑就可以前进蒙福，一起说，谦卑就可以前进蒙福，阿们。这是第一大点，苦难里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，明白我是有微弱的心。苦难里面要做的第二个大点是什么？我要学新的功课，我要学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三到第十节讲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这个东西怎么去开展呢？神用什么东西让我们投靠他呢？一个苦难，所以他说他苦念你，用什么苦难呢？最简单，饥饿，没东西吃，没东西吃就产生一个困境，对啊，他就产生饥饿。如果聚会是从早上十点钟一直去到下午，中间不休息，去到十二点多，你就会产生这个苦念，你就开始出现饥饿，对不对？饥饿的时候，人会想什么？两个可能性，一个埋怨，对不对？应该就拼命找东西找不到，埋怨埋怨再埋怨。第二个呢，我从物质界想到属灵的层面，神啊，你在哪里？我开始去问他，我开始转向他，我开始选择我信他还是不信他。所以一个新的东西来了，神透过苦练要我们去投靠他，投靠他之后就有东西发生了。这个东西是什么？神迹发生了，神就想起一种食物下来，这种食物叫玛纳。玛纳这个字原文是什么意思？原来以色列人向神埋怨之后，神就用神迹医治他们，神迹来了，这个玛纳就来了。玛纳来的时候，这种食物是天上来的食物啊，所以以色列人从来没见过的，他们不认识这个是什么食物。所以当他见到这种食物的时候，他就说虾米，对，什么玛纳的意思就是什么，这是什么。所以因为他们不懂，这是新的经验，他就说这是什么，所以这个食物从此就叫什么玛纳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新的经验，新的，神要我们学一个东西是新的经验。我的思考必须更新而变化，我不要永远在旧的框住的不改变的东西里面，我要新。你知道整个社会其实越来越发展得很快的，刚刚我看一本杂志，他说整个未来社会最关键的是你不会被 AI 取代，可是你会被用懂得用 AI 的人取代，还有你也不会完全被取代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我们永远懂得学习。我的生命里面要学新的东西，在地上都要这样学了，属灵里面要不要？更要。我要有新的经验，这个新的经验就是玛纳哦，特别哦，人活着不是食物，乃是一起来再说这两句话，人活着食物是代表物质界，耶和华口里所出的话是代表属灵的灵界。现在两个东西，到底我信物质界还是信灵界？对，阿们。我们的选择必须，我信那一个更高的境界，就是灵界。我信任灵界所产生的话，神的话就产生神迹。这边代表一个物质界，食物；那一边代表呢，神的话，代表神迹，代表属灵方面的应许。两个东西的桥梁是什么？从这里物质界去到神的应许，中间就是神的话。神的话就是那个桥梁。神发出他的话就是一个属灵的应许，当我信得过，我就可以透过这个话的桥梁去到另外一边。这句话很熟悉啊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很熟悉啊，好像在哪里听过。一个 我们不太熟的一个朋友，他曾经讲过这句话，这个朋友叫耶稣，跟他不太熟，他有没有讲过这句话？有哦，他被魔鬼试探的时候就讲过这句话。耶稣在旷野多少天？耶稣在四十天里面想默想，默想什么？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，耶稣就默想这一节的经文了。 耶稣就默想这一节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因为在旷野里面没有食物。耶稣就在这边默想，他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对，现在在旷野，这句话真实吗？我没有食物，我在旷野可以生存吗？可以吗？一天两天，对，我需要食物，可是我不单靠食物，我还要需要更重要的东西，是靠什么？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开始开启默想，耶稣开启默想，耶稣开启默想。对，一个是物质界，一个是属灵界，我信任哪一个呢？我信得过神吗？原来如果我信得过神，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就我就会信任他，我信任他，我就会听他，我就会顺服他。耶稣就继续想，亚当有没有信神呢？亚当没有信，神叫他不可吃，他吃，所以亚当没有信。以色列人的上一代离开埃及之后，他们在旷野也没有信神呢，也没有信。天父就跟耶稣说，孩子，你信我还是不信我？耶稣就在默想，阿爸父，我当然信你啊，真的吗？如果你面对一天两天没有食物，你还相信我吗？耶稣就在那四十天不停默想这个，我信你，我信你，阿爸父，我就算什么都没有，我还要信你，因为你值得我信任，你是我的父。四十天进食完之后，有一个敌人不知道耶稣已经练成内功了。耶稣四十天默想之后，整个内功已经很深厚了，魔鬼就出现了。结果耶稣他给耶稣的第一个试探，耶稣说什么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你看哦，因为他刚刚默想完了。耶稣如果没有默想完的话，魔鬼来试探他，耶稣说：等一下，等我把手机拿出来查一下哪一段经文可以打败你，会不会太晚了？太晚了。所以不停默想，不停默想，话语已经在他里面，生命已经在他里面。魔鬼一挑战耶稣，不用思考，立刻就说：人活着，一起说，不是，乃是。所以今天我要做一个宣告，这边是物质，这边是属灵的应许，中间的桥梁是神的话。今天我要做一个宣告，我相信神的话。阿们，一起说，我相信神的话。当我相信神的话，我就可以从物质界去到一个属灵更深的应许当中。阿们，这是神今天透过这个东西告诉我们，物质界里面也许是一个困境，一个困境，一个困难，可是这个困难可以把我困住吗？不会。如果我宣告我信神的话的话，我会不会立刻就从这个困难里面出来了？我已经心不会再被困住了。无论在家庭里面的困境多大，我只要不停宣告，我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不是单靠物质，不是单靠外在的环境，我信得过神，你比这个环境更大，对不对？我有软弱，我有疾病，我有忧伤，我信得过神，你比这些疾病、软弱、忧伤更大，所以我就可以用信心宣告一件事情：我要透过你话语的应许，进到神迹的领域，神迹就发生了，玛纳就来了。阿们，接着是一个新的认识，新的经验。神又透过这个新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思维改变，神迹出现。思维改变，神迹出现。思维改变，神迹出现。我要不停跳脱我的思维，思维改变，神迹出现。我信任神，神迹就来了。所以我里面如果有围炉的心的，我要做什么？我要跟神说，我要认识我自己，我要弃绝这个围炉的心，我要改变思维，我要宣告思维改变，神迹出现。记得刚刚讲这个内容吗？一起为自己来祷告，开始来祷告，我们一同起立，先起立，先为你自己来祷告。我们里面如果有围炉的心的，我们跟神说，主，我不要，求你帮我先承认我的软弱，求你先帮我里面有这些很容易的对权柄产生的怀疑、恐惧、忧虑、不信任，还有对人很容易的增进比较、嫉妒，还有对自己里面的自卑、自怜、软弱。我们祷告， 我们祷告，求主来改变我，求主来帮助我，求主来让我懂得把这一切都交给他，都交给他，因为他是好神。开口来祷告，爸爸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爸爸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你来医治我，你来帮助我，为奴里面所受的很多的伤害，主啊，有时候做奴隶的生活，奴隶的生命里面很多的伤害在我里面累积累积累积，它已经产生一个坚固的引领，产生一种熟悉的思考方法。主，我们向你祷告，我要弃绝这一种熟悉的思考方法，我要弃绝这种为奴的心态，主，我要过一个新的思维方法，就是一个属神的思维方法，相信神迹会发生在我的里面，主，你的灵来恩膏我，你来祝福我，来帮助我们，主，懂得做一个新的生活，新的思维，新的习惯，走进你的恩典当中。主啊，应许，我要走进你的应许当中，我要从那个物质界的困境里面走进属灵的应许里面，看见神迹发生，思维改变，神迹就出现。主，我赞美你，主，我们赞美你的恩典，主，我们向你承认，因着过往的受伤，我们已经习惯了围炉的思考方法。主啊，你来帮助我，医治我里面的伤，让我弃绝围炉的心态，让我勇敢去拥抱主啊，我拥抱你给我特别的身份。主，我要宣告一件事情，就是思维改变，神迹就出现。我要宣告思维改变，神迹就出现。我要宣告思维改变，神迹就出现。谢谢主恩待我，帮助我，让我过新的生活，领受新的身份。听我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请坐。这个神迹很重要，神迹真的可以发生吗？神迹发生其实是很多面的，当一个人信任神，当耶稣信任神，到底耶稣有没有行神迹？魔鬼叫他行神迹，把石头变成饼，对，变成面包，对不对？那耶稣说，我才不听你的。那到底耶稣有没有这种能力？当耶稣不听魔鬼，阿爸父就把更大的能力给他，后来他把五个饼两条鱼就喂饱5000人。如果耶稣在现场听魔鬼说的，他会变出几个饼？几个而已嘛，自己吃饱就够了，对不对？你怀疑我的能力，变，不信吗？变变变，三个。现在呢，耶稣不听魔鬼的，神说，好，你需要吗？5饼2鱼，5000人丁，没问题。你看，如果在神里面，神迹是不是发生？有一次，当我们听神的时候，顺服他的声音，我们去做事情，神必恩膏让神迹发现出现。贴心牧师他有一次很特别，他在母堂2007年建殿奉献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建殿任献，你凭信心任献多少，然后呢，每一个人都祷告祷告祷告完就写下他任献的数目。那贴心牧师祷告，神就给他三个数目，起700，然后单位是万，700万港币哦，他就凭信心写了，写完之后呢，就给最高单位领导人用斜眼看他，这张不算，是不是很羞辱？可是他忠心写了，忠心写，每一次讲起这个建殿任献的时候，这个都成为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人竟然说700万，把他全身的油卖掉都没有那么多钱，不算。经过很多年了，好，看 PowerPoint。2016年，10年之后，神的神迹来了。有一个人听到贴心牧师说：“哎，你为神任献700万呢、啊？我替你买单，我替你买单。”所以就产生这一张，这一张呢就不晓得为什么他奉献是675万。那另外有一个人说：“我替你补那个差额25万。”所以他所任献的700万到位了，一个神迹就发生了。事实上，神是先感动另外一个人的，另外一个人呢就说：“神感动我，贴心，你说你任献多少，我替你付。”那一个人这样勇敢说，因为他闻说贴心牧师任献是7万，他少听了2个0，所以他就说：“我来，我付。”后来听说700，他说：“我付不了。”事实上，你知道那一个人他是有能力的，他是有能力的。可是他讲完之后，他付不了之后呢，神就感动另外2个人完成了这件事情。 后来呢，神就跟他说：“好了，既然你说你七万，你七万都要交付。”所以最后这个七百万就变成七百零七万。贴心牧师就问神了：“神啊，我跟你说是七百万，为什么现在变成七百零七？”神回答他很幽默，他说：“总要收一些利息嘛。”你看神呢，很特别哦，神迹。当我们信任神的话，神迹会跟着我们。可是他不一定是立刻，他可能需要经过一个苦练的阶段，他需要有一个阶段去等候神的作为，等候神的时间，他在熬练我们是否信得过他。这就是神迹。可是神迹的发生，思维的改变跟什么有关？跟下一段第五节有关，跟我的身份有关。第五节再读一次好不好？预备，请。你当心里思想，
耶和华你神管教你，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。
对，我必须有一种新的身份，就是原来如果我是被管教那一个，我要思想原来我是什么身份。儿子，我是儿女的身份，我是儿女的身份，所以管教我的那个是谁？是我的父亲。神透过一些困境来管教我，目的是要让我回转，回到他的面前。他不是要刑罚我，他不是要责备我，他不是要把我摧毁。所以我们要两种角色。今天案例小组长，小组长要有一个思考，是我要学习做父亲母亲。组员呢，我要有一个思考，我要学习做什么？儿女，我要学习做儿女。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管教出现的美好效果，是儿女的身份接受管教，父亲母亲的身份执行管教。管教里面带着很深的爱，很深的怜悯，很深的思考。刚刚那个这个礼拜，我们也几个同工五六个大人去处理一些事情，处理的过程里面很多点要思考的，很细心，我们要思考，我们必须很细心去讲要不要执行一些管教。要，我执行的过程里面我带着什么？我带着爱，我带着恩典，我带着弹性。可是要不要管教？要，一定要，对啊。所以原来管教是必须，可是管教背后的为父的心，为母的心，多方面设想，多方面周全去考虑，想完了最后再做，这个东西是很重要，它帮助我们走进一个应许的关键，就是我要改变思维，我要接受新的身份。你跟我都是神最爱的儿女，阿们。我是神最爱的，一起说，我是神最爱的。我要用儿女身份接受管教，我也学为父的心去执行管教，阿们。一个新的身份就会帮助我们进到神迹当中。第三个点，去到第六到第十节，原来我必须学一个新的信心啊！我除了学新的思维，我领受新的关系，我还要汲取新的信心。六到十节很多东西在运作，神应许他们旷野里面最缺乏是两个东西，水跟食物最缺乏。神应许他们也没有水，有啊，所以我必须要学一个新的东西。这个新的东西是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你要第六节，你要谨守
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遵行他的道，敬畏他，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，那地有河有泉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水来。那地
好，也读好了。第八节，那地有小麦、大麦、
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石榴树、橄榄树和蜜。你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。那地的石头是铁，山内可挖铜。
好，可以了。第六节说要遵行他的道，遵行他的道，意思是按照神的话语来过日子，按神的话语来过日子。原来我整个生命不是按照地上的法则，我是按照天上的法则。好像我们说那个特会课程与王共舞，为什么我可以跟权柄相处？关键是我明白圣经的法则，我就可以跟权柄相处得很好。我不明白圣经的法则，我跟权柄相处是地上的方法，一定出问题的。 所以神要给我们新的一个思维，新的方法，学走神的路。走神的路，我要学一个东西啊，用信心勇敢去走啊。我要用信心勇敢去走，才能够走进应许当中啊。神给我的应许，没有水的旷野，他说我给你水，有河有源有泉有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没有食物的地方，他给你七种的食物，在这边大麦小麦橄榄葡萄树一堆的，这是神要表达一个东西。他说我又让你一无所缺，事实上他表达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，就是神很慷慨。我一定要抓住这个点，我的神很慷慨，我不能够在仇敌的诡计当中觉得神很吝啬，神好像不愿意给我祝福。不是，我要抓住一个真理，我的神很慷慨，很慷慨。对，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都可以吃啊，慷不慷慨？都可以吃啊！这边你来聚会的时候，这里每一张椅子你都可以坐，慷不慷慨？你说切，没什么。神的慷慨比我们的慷慨大很多啊！慷慨，我要永远宣告一件事情：神啊，你很慷慨，所以我要进到你的慷慨，我要汲取你的祝福。我的神是好神，阿门！一起说，我的神是好神。阿爸父，我谢谢你那么慷慨。阿门。这就是我们不停要宣告的，如果神是那么慷慨，我要不要勇敢进去？是要。如果神是那么慷慨的话，我要不要勇敢学习成为小组长？要。对啊，勇敢勇敢勇敢就做小组长了。这位姑娘想了很久才答应说我愿意。她第一次讲我愿意，想了很久就终于嫁给 Johnny 了。她第二次讲想了很久，终于就嫁给耶稣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勇敢的走进整个应许当中，勇敢。你一走进去你会改变的，你会改变的。昨天亚兰讲见证，我们就说她亚兰起初来的时候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她，黑。脸其实是没有光彩的黑，衣服他喜欢穿的黑，对不对？整个人散发出来的是忧愁黑。那当他勇敢神救赎他的时候，他后来变成童工，一步一步改变。他就离开他那个围炉的地方，他因为照顾爸爸妈妈，经过九年了，爸爸妈妈离开，所以心里面是不是很忧伤？很忧伤，他就找一份工作。找什么呢？他昨天才讲的，原来他找花店。花店让他希望每一天看到花，心情会比较好一点。没想到进到另外一个被奴役的地方，花店老板用监视器监控他们。哦，很难过，一天到晚很辛苦。神就带领他离开围炉之地，来到我们就开始改造他。亚兰改造计划，童工就开始改变他，衣服不要这样穿，整个人要这样。这越来越喜乐，对吧？也透过之前刚进行会的牧养，他的生命也改变，一步一步改变。一个人我们必须用信心前进，那今天他就用信心前进，他说我愿意起来牧养成为小组长。信心帮助我们汲取整个应许，所以我们都要有信心。这是第三大点。原来我在困境都可以成长的，原来我在困境明白围炉的心，我拒绝围炉的心，我选择相信神，我会成长。原来在困境我改变我的思维，不要地上的思维，要属天的思维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我信任神的话。原来在困境我也可以成长，只要我懂得拥抱新的身份，儿女的身份。原来在困境我也可以成长，只要我信得过我的神是慷慨，他很乐意祝福我，我勇敢跳进去。我们常常都会勇敢跳走，不是跳进去。对，做一做很忙啊，很累啊，很多事情啊，所以还是不要了，我出来休息一下好了。休息是要的，可是我的休息不是逃跑的休息。我的休息如果是逃跑的话，我等于是相信世界的环境，相信苦难，最终我就要离开神。 所以我不要，我要休息，我还是勇敢说，主啊，你给我休息，可是我还是要服侍你，我还是要前进，我还是要勇敢，因为否则我失去整个祝福。阿们。所以一定要前进，跟旁边说，我们一定要前进。阿们。第二大点，顺境当中，顺境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说富不过几代三代，为什么顺境里面有时候失去啊，慢慢就失去祝福啊？我们如何在困境里面能够成长，在苦难里面，在顺境里面持续被祝福的法则呢？持续，我们来读，谁打你？跟耶稣说。这是一个属灵的预表，有人欺负你的时候，你要跟耶稣说，那他在打我，对不对？耶稣就为你出头了。十一到，我们一起来读十一到十六节。你要谨慎，
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守他的诫命、典章、律例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。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加多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全部加增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。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，那里有火蛇、蝎子、干旱无水之地，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，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，是要苦练你、试验你，叫你终究享福。
好，经文里面两次提到忘记，忘记，对不对？第十一节跟第十四节 都提到忘记。这个场景在哪里呢？场景是吃得饱足，建造房屋，十三节，牛羊加多，金银增添，全都加增，等于他已经进到一个蒙福的状态，顺境。经文说顺境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危险，顺境里面没办法持续蒙福的危险是什么？就是忘记。人在苦难里面很容易埋怨，人在顺境里面很容易忘恩，忘记神的恩典。人家得罪你，你会不会记得很清楚？因为你受伤那个记忆很深刻，你一直记几年，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我都记得。这二十年里面，对方有没有做过什么好事？没有，真的吗？他就是对我不好，都是不好，都是不好。原来我们很容易忘恩。神说，神透过摩西说，恐怕你们心高气傲，忘记耶和华你的神。原来在顺境，我如何能够继续持续蒙恩呢？就是感恩。我要不停去感谢神，我要不停去感谢神的恩典。我感谢神，我今天能够来到这一边建立教会，因为神在三十多年前已经带我来台湾读书，在那个年代我可以拿到身份证，所以我就可以过来了。很特别，我感谢神，神让我有西姆。对，那西姆 很特别。前几天前几天我们同工在这边收拾，把那个柜房间不同地方全部都清出来，东西很杂乱。西姆就带着同工快速分类，这个这一类，那个那类，分。同工说：“西姆你很厉害啊！”我当然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香港搬家搬了十次，第十一次是搬来台湾。十次里面搬家，谁负责收拾东西？师母，我只是负责收拾我的书，把我的书打包了，就心满意足坐在那边。其他东西全部都是师母去处理的，实际的恩高啊，所以他很强。有一当我老大出生的时候，白天就爸爸妈妈照顾，晚上呢，师母跟我都要上班嘛。下班之后，师母就说：“我们一定要把孩子带回家，晚上自己带，要建立感情。”对，所以晚上就带回来，晚上带回来孩子就哭了，孩子哭的时候我跟西姆都醒过来了。那西姆就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，然后西姆就说，一个人睡眠不足总比两个人睡眠不足好，你去睡吧。哇，这句从天上的福音我就接受了，我就去睡了。所以全部都是西姆照顾的，对，他晚上起来都是他的，白天他还要上班呢。对，所以因为西姆的支持，他照顾家庭，我白天在 学校，还有周末在教会服侍，我都没有后顾之忧，我都很安心去照顾，是因为是师母。师母跟神许了一个愿，她在大学时代说她要嫁给一个牧师，后来想想可能许愿错了，因为通常成为牧师的都已经上了年纪了，应该也可能结婚了，所以后来她认识我之后，她说算了算了，牧师跟老师只差一个字，收获收获，她就嫁给我了。因为她跟神许愿说她要嫁给牧师，后来我就被安利成为牧师了。多特别啊，感恩感恩。当一个人你不停数算恩典恩典恩典的时候，你的心会被开啊，你会不会记得，当我这样数算的时候，我就不会集中去数算师母的不好。两个人相处会不会有不好的地方？一定会的。对啊，有一句婚姻讲座里面有一个讲员，主持嘉宾就主持人就问那个讲员说，你有想过离婚吗？这个讲员说，从来没有，可是我有很多次很想杀了他。这一定有冲突的，对，我不数算对方的好，我就会数算的冲突啊。对，要感恩，我不数算神的恩典，我就会落在埋怨里面。我要数算恩典，一起说我要数算恩典。你可以现在立刻有三件事情对阿巴父说，阿巴父我谢谢你，一阿巴父我谢谢你，二阿巴父我谢谢你，三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现在就来说，现在就来说，现在跟祷告跟阿巴父说，阿巴父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让我来到台湾读书就可以领受这个祝福，谢谢你让师母成为我的那个帮助者，谢谢你让成就很多愿意委身的弟兄姐妹，谢谢你让我们在这边敬拜的时候你每一期都同在，谢谢你很忠心的同工愿意委身服侍你，谢谢你很多的弟兄姐妹委身在这边每一期清洁教会，主要谢谢你我这边愿意为教会整个的献祭装潢摆上付上努力的，谢谢你永远受不尽的喜爱在我们的当中。阿巴父我们赞美你，恩典恩典再恩典，主要你的恩典永远长存，你很多的祝福留在我们的当中，帮我们的心不停数算不停数算，为要归荣耀给你，为要不让仇敌抢走我们的祝福，因为你是好神，你必把极大的力量赏赐给我们。赞美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从物质转向救赎，这就是我们持续蒙福的原因。当我从物质的缺乏、物质的丰盛，懂得转离，我不看这个，我看神的救赎，我就会不停感恩，不停感恩，不停感恩，我就可以脱离那个好像自我中心。还有一个危险哦，当我做事情成功，它有第二个危险，它的危险是，我觉得是谁做的？是我做的。我们来读第十七到二十节。恐怕你心里说，这货才是我力量，
我能力得来的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随从别神侍奉敬拜，你们必定灭亡。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。耶和华必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，你们也必照样灭亡，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。
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当一个人有成就的时候，有一种危险，这种危险是我觉得得货财的力量是我自己来的，是靠我的聪明我得到的，得到货财的。所以这一句经文它有一个很大的警惕，丰盛来了，祝福来了，恩典来了，我的心有没有谦卑归向神？因为得货财的能力是他来的。我今天讲到，如果讲的还可以及格的话，那个口才是谁给的？神给的。如果我今天可以把一篇道那个信息记在我里面，可以自然的传递，这个记忆力是谁给的？神给的，神给的。只要他不给，我里面可能全部都清空了。我可能说今天神有一个启示，这个启示就是一切都忘记了，可以离开了，是不是？恩典他给他给他给，所以我要做什么？谦卑，谦卑，更谦卑。我越丰盛我需要更谦卑，我越多祝福我需要更谦卑，我走在谦卑里面我就会继续蒙福。为什么我会那么蒙福啊？原来他讲到一个东西哦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哦，因为得货财的能力是给他给的。后面讲到那个目的， 那个目的很重要，他说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啊。原来整个祝福是跟盟约有关的，如果没有盟约，祝福会停止一个阶段就停止，如果有盟约，祝福会前进前进前进再前进，因为是盟约。今天如果我懂得谦卑，我懂得跟神的约连在一起的话，我的祝福会持续到永永远远，因为神不能够背负他的约，违背他的约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定要祝福我，只要我跟那个约扣在一起，盟约，盟约。神今天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盟约会释放一个很大的能力，让我们完成许许多多事情的力量都可以成就，包括财务方面的力量，包括做事情的力量，一切力量他都给我们。这个礼拜，刚刚上个礼拜是蛮充实的一个礼拜。礼拜二我们要参加中彰投地区牧解联导会，那去完就差不多一天了。然后呢，礼拜三我们开同工会，开完之后还要紧急再开一些会议去处理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。礼拜四啊，我们特别去处理五周年特刊的特别东西啊，我去接一个弟兄从高雄来到这边陪他谈，然后呢带他去喝咖啡，然后去讲整个我们的理念，请他帮忙设计处理五周年的事情。礼拜五我要去南部去探望一些朋友，对啊，那去完回来又一天了。礼拜五五点钟左右回来，要紧急再处理什么？礼拜六要开理监事会议，我们要处理一些文件。那一些 Amy、Johnny 他们同工都帮忙去处理。那礼拜处理到晚上很晚了，礼拜六就开理监事会议。早上开理监事会议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说，其实我的心不在这里。我说我的心在哪里？我的心就在礼拜六晚上那篇讲章，我还没生出来。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那是讲章在我里面活着，所以还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那只有一些的大纲，一些一个大的方向。可是整个早上就要开会，开完会了，差不多十二点半，我吃了一点点东西，就开始默想整个晚上要讲些什么。那晚上的时候，其实我预备的东西只有大概六成，我就要跳出来讲。那讲的时候，神就继续给，继续给，继续给。给到今天呢，你看我都几乎不用看稿了，因为全部都是那个启示，全部都是神的那个话语下来下来。所以当我们走进这些盟约的时候，这个礼拜很忙碌，可是我觉得我灵里面很轻松，我觉得很轻松，因为我是走在盟约里面的。我走在盟约里面，今天就很特别，今天有小组长案例哦，小组长案例下午的我们有小组长的一个召集哦。对，所以这个礼拜是不是很精彩？二三四五六日都很精彩，哈。礼拜一我就会说，我在这里，请不要差遣我，进到安息当中哈，必须重新得力，盟约，神的约有足够的力量让我们前进，神的约有足够的力量突破我们的局限，我的不能，这是约。约会不断释放那个能力，约会有一个很大的恩膏。你知道约产生一个祝福有多大吗？最后我要讲一个见证，我们就看见神的伟大。上一个月九月二十九号，我们在这边讲了一篇信息，新酒永留三一八。我们就做了一个先机性行动，有一张图 PowerPoint 可以打出来。我们做了一个先机性行动，就是现行替我们做了一口井，从井那边很多同工帮忙，我们就买了一些布，透过这个井这些布，我们就做了一个先机性行动，井水涌出来，活水涌流，大家都还记得对不对？那是929，一口井，泉源，活水涌流，那天都很感动。这是在物极界我们做了，物极界做完了， 大家就离开了，对不对？那口井在哪里呢？就没有再放这里了，对不对？就放在后面的杂物房。那这口井做完了，有发生果效吗？这口井做完了，有事情发生吗？一个月之后，10月31号，贴心牧师来到台中教课，我就请他为我们教会发预言。他发了很长的预言，其中一段大家看，一起读好不好？神的活水泉在这里，原来在神住的地底下有一个活水泉，这个活水泉要不停地冒出来，冒出来，冒出来，这个活水泉不停地有水涌出，涌出，涌出，而且是向四面八方，这个活水泉不停地向四面八方涌流，涌流。所以我就听到神说，神要让他的灵厚厚的浇灌神住更多，过去已经有，但神说不够，
还要更多
更多更多的活水泉浇灌，浇灌，浇灌，滋润，浇灌，滋润，满到一个地步，
你们自己不但被滋润，
而且圣灵的活水满溢到周围，你们要祝福许多弟兄姐妹的生命，并且要得着许多人，也得着许多教会。这个活水泉要得着许多教会，台湾有许多教会疲乏枯干，甚至有许多教会想放弃，很多教会也在冷淡推后里面，甚至有很多教会在贫穷缺乏疾病顽药的光景。神要让你们的活水泉去喂养，去滋润，去帮助他们，这是一个全新的全新的活水泉，而且这活水泉早就在你们里面，
但是你们要去挖掘，挖掘，让圣灵的活水泉江河滋润你们，而且涌流出去。
我听完这个信息，我再去整理，我再去打出来，我看着这篇信息里面有说不出来的感恩感动。原来这个活水泉，一个月之前我们用信心所埋下去的一个活水泉，在灵里面已经完成了，已经完成。它不光是在物质界，它在灵界已经完成。贴心牧师不知道我们做过这个，他不知道。可是你看他这个预言，光是这一段，酒气出现活水泉，活水泉，而且很清楚说在神住的下面，所以是根基。这个活水泉要成为神住一个祝福的根基，活水要涌流，而且神有一个很大的使命，要我们不光是自己蒙福，还要帮助其他教会一同成长。这是一个神的恩典，所以这个今天就是神要对我们说，凡是你信得过我的话的，你用信心跟着我的话去做的，我会印证这个事情要成功，我要印证事情要成就。这是一个今天最大的祝福，原来困境顺境我们都可以成长，原因是有一位很爱我们的阿爸父，他的爱很深。我在这篇分享，我都觉得阿爸父一直用他施恩的手一直搭在我的后面，一直说加油加油，那个爱的支持，那个爱的拥抱，那个爱的力量。神今天要鼓励我们说，孩子，你愿意，你愿意起来吗？服侍我，荣耀我，从一个物质界走进属灵的应许当中，这是今天对你的邀请。勇敢起来，有一天你都要成为小组长。所以如果这是神对你的鼓励，你说我要起来服侍神，我要有一天都愿意成为小组长的话，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邀请你到前面，我们来祷告。他不是因为我已经有能力，他是因为神你的应许。既然是这样，我要拥抱这个活水泉。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。
圣灵我进入美地，
有一个活水泉，
有山有谷有泉源，他为我用丰盛预备，
有一个活水泉，
我必一无所缺，
就在前面，
我心向
如果你愿意的，
与我必遵行，
愿意胜过你的恐惧，胜过你的担心，胜过你的忧虑，我邀请你勇敢地来到台前，跟神说：“我愿意用信心走出信心的步伐。”所以勇敢的，如果你愿意的，或者说你已经在服事的，我们。